好，大家晚安。
我们上个礼拜哈上到这个第十二讲哈，就是部派思想泛论哈。那这边呢，这个单元呢、啊，把很简单的把部派之间哈，为什么会分裂，它的原因，那么以及他们分化之后所引起的这些信仰方面或是义理方面的不同在哪里。那很精要的啊，做了一个说明哈。还有呢，再来就是在这个很多的不同中呢、啊，再归纳出三个重要的啊一个三项，好、啊，就是三世时有，还是现在有啊，还是一念见地，还是次第见地。那么我们上礼拜讲到这个地方，今天要从这个卜特伽罗跟一心，那这一章哈、啊，可以说是很。因为部派佛教非常的复杂，好，那导师呢，晚年的作品里面，这个单元就让我们很，提纲挈领的掌握到这个部派之间哈，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分化，以及它分化的内涵。那什么叫做卜特伽罗跟一心呢？哈，这里说众生个体的活动是现实存在的，好，身心活动。那这样的一个身心活动，因为佛法主要是探讨我们嘛，哦，我这个身心。那么佛法说生灭无常无我，好，哦，这是佛法的主要核心缘起，好，哦，缘起展现在时空中，好，哦，在时间上是无常变化，在空间上是因缘和合，哈，哦，没有独一的。那么既然是无常无我，那怎样解说？我们能够记忆，哈，以及作业受报，哈，造恶业受苦报，还有生死轮回，还有从生死到解脱，这样一连串的一个问题呢？哈，无常无我，那谁在生死轮回？这是一个常被提出来的问题。无常无我，既然无我嘛，那谁在生死轮回？好，那这是一个很普遍的被一般所提出来的。那为了解答这样的问题呢，那就有所谓的三世时有跟现在有这样的一个主张哈。像说一切有部认为过去现在未来是时有的哈，那大众部是认为啊现在是时有，过位是依现在而假立的。好，那这是在时间观察上方面的部派的不同看法。那么有所谓的三世时有的部派，那么他主张这个轮回受报这个问题呢，就是根据运处界，这个所谓的运处界就是五蕴六处六界，那五蕴六处六界就是身心的综合，好，那么来解说这个好，这个轮回受报这样的问题。那另外一个就是现在有的，那像大众部就以一心来解说。那什么叫一心，什么叫这个运处界，那下面再进一步哈，说主张三世有的部派依运处界而立卜特伽罗。那三世有的主要就是说一切有部咯，说一切部以为在这个直受为有情自体的和合相续上，好，就是我们这个身心啊，那么无我这个是假名我，好，那么这个假名我呢，有移转从前生到后生的可能。那这个假名我是没有自信的，好，所以佛说无我。那这说一切有部，那独此部呢，立一个很特别的，叫做说不可说我。好，这个独此部立一个不可说我。那缩转部呢，说这个体常而用无，哈，综合的立为胜意卜特伽罗我，哈，那么有一个常性。有常一性而又有转变性，那么这三家，好，可以说都是属于三世时有的，好，法体恒存的，好，这个是上座部的一个看法。不过后两家这边特别提到说，后两家就是独此部跟缩转部呢，这个说法比较跟大圣的真常我，好，比较相近。那再来就是大众部的现在这个现在有，好，一心立我的一心论。啊，不是刹那生灭，而是刹那转变。 那这个就是大众部，哈，大众部的思想是心性本净，心性本净，哈。那这个心性本净说是大众部跟分别说系所说，但是如果说到这个事，哈，心事的特色的时候呢，那有一个有所谓的异界常论，哈，则不知是哪一部派，哈。那还有一个叫做同业部的这个有分事。那这个有分事，提到这个有分事，就是说这个有分事是生的时候、死的时候，哈，生死时候的事，而在一生中也是六事不起作用时的潜意识。那这里就是说到，就是说在佛陀说法的时候呢，对于我们的心事，一般只谈到六事，好，就是在小圣经典大概只谈到六事，哦，那么部派开始呢，南传同业部哈，就提到这个有分事，好，那有分事就是什么？就是属于潜意识。好，那心事的这个大圣到了唯识学，为什么有七事八事？啊，其实佛陀时代只谈到六事，好，可是慢慢的，既然六事，如果人的心事只有六事的话，可是当一个人昏迷了，他六事不起作用，昏倒了，或是睡着了，他六事也不起作用。好，或是入定了，他六识也是不起作用，可是没有死掉。好，居然六识不起作用，没有死掉，那就表示说，除了六识之外，还有更维系的东西。好，这是部派之间慢慢的就觉得说，哎，光是六识无法解释，好，这个人的心思，因为这三种刚讲的那三种情况，六识都不起作用，可是又没死掉。那可见有比六识更维系的这个潜意识。那对于这个潜意识呢，那么同业部就说，哎，那个就是叫做有分事。所以一切心事作用啊，依有分事而起。好，那这就是所谓的，这就是所谓的潜意识。好，那这个是后来到了这个慢慢的到了大圣为识，就立所谓的第七识、第八识。好，所以第七识、第八识是慢慢透过部派慢慢开展出来的，好，先认为说，哎，应该有更维系的东西，好，然后呢，这个刚开始还七四八十是没有分开的，后来觉得，哎，七四八十应该还要可以再分析分开来，就把七四跟八十的作用再分开来，好，那这是到了哎大圣唯识学，好，所以佛法的思想是慢慢这样子的一个开展，那么这两说，好，这两说就是异界常。是常论跟这个有分事这两说呢，都是从一般的六事，好，探求到心事的根源，好，底就是根源。那部派早期的心事说，哦，都为了说明这个，哈，会探讨这些什么，还有潜意识这个问题，主要是为了说明人为什么能够意念，那能够呢造业受报，那从戏服到解脱这样的一个啊，通俗是看作是自我作用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为了解说这个问题。那么心性本净跟意业是常，这个啊跟大圣的真常心呢，是比较有深远关系的。好，哦，那个大圣当然他这个特别是真常唯心系的这样的一个思想，哈，哦，这个如来藏思想，当然他也是受到我们说整个大环境啊，就是婆罗门思想的复兴有关。那还有一个就是说，在佛教里面讲说心性本净这样的思想，其实在原始佛教也稍微有提到。好，那就是这个思想慢慢哈，心性本净这样的思想也慢慢啊，这个开影响到这个真常唯心系啊，这个是大概的学派之间的开展有一些维系的地方哈，就是这是关心事方面的，那么有这样的一个好一心论呢，啊，还是说这个好三世有好一运处界地不乐界流，还是说现在有一心利我的这样子的好一个差别。那再来就要提到说部派之间呢，除了这个思想好，还有我们刚刚讲说这个不同哈，还有这个信仰方面的不同之外呢，那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有关于僧团的问题。 僧团。世尊依法摄身，将出家弟子纳入组织，在有纪律的集团生活中安心修学，摄化信众。好，那这个是一个出家众。好，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规范下，好，那么修学。但是世尊入灭后，佛法以僧伽的自行化他而更加快展的发展起来。好，因为因为这个佛弟子的弘化，好，然后呢外在信众的护持，那么佛教很快的就发展起来。好，那发展起来就是说，本来是只有在中印度哈，这个恒河中游的这么一个小地方，可是慢慢发展起来，我们说到了我们前面谈到阿育王的时候呢，已经怎么样往南传往北传了，已经传开这个印度的本土了。好，那这样子是非常快的发展。那么既然一发展的话，我们说时空的一个不一样，好，比如说南北的气候，那么文化哈，还有这个民族种姓的不一样，那这个就会碰到一些问题。好，那这里就提到跟僧团有关的，那就是所谓的戒律问题。哈，毗尼是世间忠实，这句话引号就表示是经典的话。哈，毗尼是世间忠实，就是毗尼是世间希檀，世间希檀就是说它是会随时空变化的。好，这里说有时与地的适应性，就是戒律，毗尼就是戒律，戒律它有时空的适应性。好，所以佛法经过发展分化到各地而成立的部派，那么僧伽所依的毗尼就有多少的适应变化。好，比如说同样往北传，往北传传到中国，又传到韩国，又传到日本，日本的佛教跟中国佛教虽然有一些同的地方，但是也有它不同的地方，因为民族性的不一样。好，所以造出来的佛像就不太一样。日本的佛像会有胡子。好，那这就是一种民族文化的一个影响。好，那么既然戒律会随着这个实地的一个适应性，好，有实地的适应性，那我们刚刚我们前面讲过哈，这个部派的分化，保守派的就是上座部，开明派的就是大众部。好，那大众部它是重法的，所以它对戒律是怎样，不拘小节。好，掌握精神不重视这个细节。所以既然这样的一个原则，所以衣服饮食住处，好，那大众部的一个支派叫做基印部，那以为呢一切都可以怎么样随意，不必要死守律制。好，那举个例子，以僧伽的住处来说，好，那么律制是要结界。什么叫做界呢？界就是确立一定的区域。好，那么区内的比丘要依律制行事。好，那比如说我们这个佛陀教育基金会，好，我们如果是一个团体，一个道场，那就是你在这边共事的人都要同样遵守。好，当然隔壁的另外一个道场，那就不必要遵守我们这边。比如说我们这边都是以上课为主的，好，那上完课都是9点10点了。好，那这样的一个作息运作跟那种深山道场这个日出而作，日末行，那是就不太一样的。好，那这个戒就是在一定范围内，好，那么住在这里面的人哈，那要共同遵守。好，比如说像一个公司，好，那公司就是一个戒啊，那你就是公司有公司的规章。好，那戒是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僧伽住处，要共同遵守。可是基印部以为结界也可以，不结界也可以。哦，那这样子的话，这个是戒是一个最基本的这个范围内要清楚界定。好，可是居然这个基因不认为都可以，有也可以，不可以，那是等于的对僧伽制度的一个全盘否定。不过这里提到说，那他不结界也可以，那这个并不是一个说胡作非为的，好，而反而是怎样很精进的，这个基因部反而是非常精进的，好，专求断烦恼得解脱的， 好，是非常精进，因为在法上非常精进，只是那个细节不准。那为什么会既然是僧众，为什么会连这个最基本的结界都不重视呢？那这里说呢，也许是不满一般持律者的墨守成规，过分形式化。好啊，吃饭一定要几点钟？哈、哦，那这个哈，这样子的太墨守成规的形式化，也许是怀念佛陀初起，佛法初起还没有自立种种规制时期的修行生活。哈、哦，我们上次好像是不是有讲过，佛陀时代叫做什么？这个律制哈、哦、律，我们上次讲过，律制的生活。好，好像有分为几个阶段。那佛陀时代，好，就是本着八正道这样来做哈，并没有一个这个很严格的这个戒条的。好，早期像佛陀早期对出家众制定根本就没有自戒啊，好，只是提出一个原则，好，这个利和同均法位，怎么？不是。就是法位共享，还有什么财力，嘿，就是利和同均，还有呢，就是法什么？好，就是原则上佛陀早期是没有自戒的，好，佛陀早期的出家弟子是没有自戒，好，那后来是慢慢人多了有问题才自戒。那这个基因部其实是相应于这样的一个一个早期这样的一个修道生活，好，因而忽略了佛智在人间的特性，好，而限于个人主义的修持，好，这个世间的事情哈，说只要成为世地流布的事情，那都有它的一个利弊啦。好，你说不去自戒，那很，比如说哎。如果说像一个僧团啊，那你有规定的作息啊，早上几点钟你要起床，几点钟要吃饭，几点钟接下来要出坡以后呢，要一起上课，好、啊，然后接下来啊，这个再分工去煮饭或是出坡，好、啊，然后再午休，那这样子，如果你照这样子规律生活 ，OK， 大家都一起也 OK， 可是如果你想在法义上进修。那你这样子，这个时间就被分割了，好、哦，所以这个东西是就僧团是共住是有它的好处，好、哦，那但是对于想精进者，那这个就会变成时间被切割，好、哦，所以这个但是这里的基因部它是很精进的，好、哦，但是这个也容易好、哦，忽略了这种生智的一个它的一个。殊胜处而限于个人主义，好，那这个就有点像阿兰诺行者呢，你当然都可以自己时间自由调的问题啦，好，那这个是制度上的一个好，所以大众部的这种律制随宜，好，那发展在南方暗达罗学派及方广部，发展在南方的暗达罗学派就是。暗达罗学派，南方就是后来就是中印法难嘛，中印法难之后呢，那南方这个民族兴起，那么有的是暗达罗学派跟这个南方的一个王朝，好，还有这个方广部，好，方广部也是比较属于南方的这样的一个学派，为了怜悯供养佛哈，那么。因为律制随宜嘛，所以就根本不受这个传体的这个戒规，所以他们变成怎样？哦，为了怜悯，为了供养佛，如果男女同意可以行淫，这样的思想也出来了。为了度化这个你的女朋友，哈、哦，那么也可以怎么样？哈、哦，也可以行淫。那既然如果变成这个样子的话，那真的根本就是破坏的基本的佛法的出家特性了。好，那么北道派这个说，在家可得阿罗汉果，好，那么依然妻儿聚居，劳心于田产事业，那这是律制所 所没有潜力的。好，那么大众部好在南方就开展出这样子的一个思想，好，那么可以行。那北道派这个精进的北道派是怎样？他们有这种思想，原则上证阿罗汉一定是三果以上，一定是断淫的。哦，我们说小圣的这个果位，初果、二果、三果，是根据你所断的烦恼来定这个果位。好，那到了三果，已经是不来欲界了，不来欲界一定是断淫的。好，所以三果阿罗汉一定是三果圣者，一定是断淫的。那到四果，那一定是正四果而还是现在家相的，只有两种情况。好，在可见的历史记录里面，一个好像是叫也是他是什么，一个是怎样正四果，他是在家相，正四果就入涅槃；一个是正四果之后他就出家。哦，就是历史上可以看到的在家证阿罗汉，大概只有两个这个情形，这两种情形，要么则入涅槃，要么就出家。可是北道派认为说，哎，在家也可以证四果，然后证四果以后还一样的是在家生活，好，哦，妻儿好，哦，聚聚，还一样从事田产，好，哦，家庭事业。那这个是在戒律上所没有看到的例子，好，哦，但是哎，大众不是这样子说，好，哦，那么在家阿罗汉。与同意可以行淫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是对于世尊所制的出家规范几乎给他全部否决。好，哦，那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呢？那是因为大众部系啦重法而律制随意的这样的一个倾向。好，哦，那将佛法这个面目一新的，那就是说大圣的思想其实是蛮倾向大众部的。好，所以大圣呢，大圣对于律制方面，哈，其实我们说法跟律，好，依法可以得解脱，那僧团是要依律而住的。那在佛陀时代以及到部派佛教都算是重法跟重律，甚至后来慢慢上座部是把戒律的地位比较抬高了，可是大众部是比较重法的。那么这样的一个上座部跟大众部重法跟重律的偏向，好，后来演成大众部演成开展出这个大圣，好，那整个大圣的一个导向就是重法轻律。好，就是为什么大圣会重法轻律，那么其实跟大众部是有影响是蛮深的。好，就是大众部他一开始他就是比较重法，好，那到后来这个基因部那简直是根本不把戒律看在眼里了。好，那其实整个大圣思想是有这样的一个倾向，比较重法比较轻律。那这样的一个倾向会变成什么？个人主义。所以我们在历史上看到这个大圣的都是一种菩萨，都是个人的菩萨，个人的一种菩萨形象。那这样子的一个发展，其实导师是觉得说蛮可惜的。好，因为律有了律，那么就是一个团体，好，僧团是一个团体，团体的力量来弘法是很可观的。如果变成一个个人色彩，那么这样子来弘法，当然也菩萨形象有个人色彩弘法也是很了不起，也是不错，但是总没有一个团体好这样的力量来摄受。好，那这是说在整个历史的发展上，那么到了大圣重法轻律，这是有点可惜的。好，因为法跟律应该要并重，那太偏一边呢，总是不是很好。可惜呢，整个大圣就是重法轻律。好，那这是有这样的一个影响。好，所以大众系影响到整个大圣的这个趋向。那另外呢，这个对于整个部派分化的原因呢，那我们除了这个印度佛教思想史之外呢，在《印度之佛教》这本书哈，第八章第一节也大概提了一下，好啊，为什么会分化的原因，好，那我想可以稍微看一下好了，说生前以和合为本哈，那么要所谓的重视六和合， 那么理上是要共振，就是呢这个理上共振就是在家出家你能够断烦恼，那都是什么？都是胜一生，都是胜一生。好，那凡夫生呢、啊、就是生活上要能够这个一六和合共住这样子。那么为何佛后百年那么一说风起啊，就是啊生那本来和合为什么会一百年后就不同的看法呢？那这个原因非常复杂。好，那有因为师承的不同，比如说保守的开明的好、哦、这样师承的不同，有尊古与推心的不同，有文字跟语言的不同。好，那这前面说过，那现在再提到几个好、哦、就是圣典存异不同。什么叫圣典存异不同呢？就是戒定慧三学佛或当机异扬哈、哦、学者从而轻重之，虽言三学而精神则异，就三学我们要解脱要断烦恼一定要戒定慧三学啊。好，但是佛者或者针对这个人这个比较不重视戒律，他说哎，戒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而这个人呢啊跟他讲他可能会比较不重视，他说哎，会非常重要的。好，所以佛当机对于三学有所养扬，那学者呢就会怎么样，或轻好、哦、会有轻重，那么虽然是三学啊，但是呢那个重点就不一样。好，这是再来习性各异，就是多闻者跟多闻者聚，好、哦、同类相聚，好、哦、那么这样子当然就会不一样。像这个年轻的就喜欢亲近阿难，好、哦、那保守的就喜欢亲近大迦瑟，好、哦、这种习性各异，传说纷纭，好、哦、因缘譬喻本是未曾有，好、哦、凡与佛跟佛弟子事机，好、哦、诸天鬼神事机的事迹，甚至于世俗的传说，佛弟子每师之而未能啊辨别啊，不问其为譬喻、预言、神话为史实，为妄说，盖世为史实而求其不为教理。传说既新不穷，教法亦变化而莫可救。好。像这个因缘譬喻本身本事啊，这些好、哦、这些传说我们就讲过，大众派全部就纳进来啊、哦、可是上座部就认为说这些是传说齁、哦、这个就比较保守齁、哦、就不把它纳入什么四阿含里面齁、哦、那这个就是齁、哦、部派之间也有不同的一个看法齁、哦、还有观点的不同，那还有这个实地的不同，实地的不同，观点的不同，所依的教典所处理的问题相同，但是因为观点不同，那么结果常会不一样。好，那这个是这个个人的主观是一个很影响的，比如说像应春导师也提到说，同样的也比如说像同样的研究戒律，那日本人以在家众来研究戒律跟一个出家众来研究戒律，那个观点就会不一样。好，有时候你的身份不同，你的观点不同，那同样的研究一个问题，那结果都会不一样的。那实地的不同哈，时间，世尊以平淡笃实为教，一扫空谈与无意之行。啊，世尊是佛法是非常啊切实的哈，但是佛言百年身重有乃身体力行哈之救。等到家亡遇事，好，那么佛教并正立而行，就是家亡是谁？阿育王，哈、哦，他在世的时候呢，佛教跟政治呢，可以说跟政治哈、哦、并行呢，达到非常兴隆，好、哦，那为学渐重外化，啊、哦，这个等一下我们会谈到的哈、哦，就是阿育王他慢慢的怎么很努力去。弘传佛法，就往南传往北传，好、哦、为学渐重外化，内外之争便日多，好、哦、那么佛教内部呢好、哦、因为这些见解的不同，那么常常好、哦、有争议，好、哦、论理说明之要，好、哦、要求日极，好、哦、论理说明之要求日极， 理论乃日趋于发达，好，因为你要外化，好，那你要能够说服，好，尤其在这个婆罗门教这样慢慢在复兴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你要说服对方，好，那你就要有一些理论，好，那么就理论就越来越发达，好，如家王广建塔婆，好，而供养塔婆，这是否有能够得大福，却成为当时的一个争论，好，这阿育王到处建，好，这个八万四千塔，我们当时就在说，那建塔到底有没有功德？好，就成为别人持则与时事有关，好，这个就是时的问题。再来地，则环境文化的熏染，哈，西北三地朴实而接近希腊波斯之文化，好强，好，就是我们说这个本来佛法是以恒河的印度这个中流为主的，后来往南往北，那北方就是印度西北方，好，西北方这个是三地的一个环境，它比较民众比较朴实，而且又接近外来的文化，好，我们说这个希腊曾经占领了这个印度的西北啊，好，曾经也有这个希腊王，好，这个我们下面会提到的一个加尼色加王，好，还有那个弥难陀王，好，这些国外啊，这个来到这个印度本土的哈，也学佛的，好，这样的文化哈，那这是西北方的一个地理环境文化。那南方印度呢，好，比较富于想象，文化融神秘艺术为一，好，南方文化比较富于想象，是大众部的。恒河流域呢则思想自由，好，那一向为易学的争鸣之场，好，所以就有几乎北中南，好，这样的三个区块，那文化民情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佛教也受环境这样的熏染，那么也会受影响。好，再来就是身智的崇高，就是刚刚提到的，好，这个戒的问题，好，这个因为这个啊，我们下面这个补充教材是属于印度支佛教，印度支佛教是印顺导师最早写的，好，那我们这个主要教材是印度佛教思想史，好，所以他这边有一个身智的问题。好，那对于身智的问题，他在这个地方，我倒是觉得有一句话蛮有意思的，就是说佛教重自由，重道德的教化，哈，不愿勉强为之合，哈，就是说这个其实佛法跟佛教跟整个跟西方宗教是不太一样的，西方宗教是一个像王权一样，好，有一个所谓的教皇这样的一个统治，好，那你必须要上这个上面规定的，下面一定要遵守。可是佛教是缘起论的思想，好，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思想下，那么原则上是比较重自由的，好，那么所谓身，好，就是视人为身，好，那一个团体，那么苦和不如乐离，好，这样的精神，好。传统精神判为，好，判是非不如得谅解，苦和不如乐离，有这样的思想，哈，所以也是造成部派会容易分化的原因，好，那这个是很宏观的去探讨叫部派会分化思想的一个思想分化的一个原因呐，好，很宏观的，那接下来我们会再细一步的探讨说啊，那每一个部派，好，它的主要思想是什么？好，会再细论，再详细的探究。那这个是我们上礼拜的第十二份教材。那接下来还有一点时间呢，我们就来看一下第十三个教材。第十三个教材是比较前面那个教材比较偏重思想，那这一份的教材比较偏重历史。好，历史的问题啊，因为我这课程是佛教史嘛，哈，所以我想说这两个要兼顾一下。那第十三篇的教材哈，就谈到中印法难跟南北朝佛教。佛教在印度有两次的 啊，比较严重的法难。好，我们中国就佛教就有好多次的法难，什么三五一宗，哈。那佛教在印度主要有两次比较严重的，第一次就是所谓的中印法难，就中印度，中印就是中印度，好，法难。那么这个法难呢，造成了佛教分为南北，好，两个中心，因为中部这个地方，我们说刚刚讲说整个佛法可以分三区块嘛，哈，北中南。那中印这个地方法难呢，那当僧众就往南往北跑，好，那是整个佛教就形成南北朝这样的一个佛教形式。好，中印法难哈，那教难的一种情况，以及为什么会有教难的由来，那这是取自印度之佛教，迦王就是阿育王，好，这是文言文哈，那我们稍微要看一下哈。阿育王在世的时候，佛教一跃而为印度的国教，好，那么远及了异域，哈，就是他派那个传教士往南北传嘛，哈，就传开印度。那秉耀其碑志的荣光，哈，就是哈，就是本着佛法碑志的哈，那么传到传离印度哈。但是呢，诸行无常，阿育王哈往生，阿育王在位大概25年，哈。他往生之后呢，不到50年就有了教难。好，阿育王在世呢，佛教达到高潮、高峰，可是不到50年就产生了教难。那为什么会有教难呢？那么这个教难以后呢，佛教退为印度文明的波涛，不再是主流了。好，我们前面讲过，印度本来是婆罗门教的一个地盘，哦，可是婆罗门教慢慢的衰落了，佛教取而代之。那取而代之，甚至变成一个国教。可是呢，当中印法难之后呢，佛教就不再是一个主流的地位了，变成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变。好，那所以对这一次教难呢，我们要了解一下阿育王啦。死后呢，他的儿子达摩婆陀那接位。那从历史记载知道，他的儿子不信佛教，信什么？信耆那教。哦，依耆那教徒的所传呢，这个他的阿育王的儿子呢，曾经在五印度呢广建耆那寺院。好，哦，你看阿育王是怎么样护持佛教的？可是他的儿子却不一样，然后他的孙子多车王则为邪命外道造三洞窟金色。那么在佛元204年，这个多车王孙子呢，阿育王的孙子不服众望，为大臣不萨密多罗握兵权，那得婆罗门国师的帮助，乃杀王而自立，建立的勋家王朝。那这个不萨密多罗王呢，他信婆罗门教。好，你看下面的都没有信佛教了哈。那么他行家王阿育王认为是严厉禁止的这个马寺开始呢毁尸杀生的反佛教行为。好，就换了一个王朝呢，那更是大胆，这个好的一个毁尸杀生哈。那这个后来这个不萨密多罗王死了之后呢，佛教才稍微的复兴，但是呢，已经不是以前那样子的一个状况了。好，不过还好呢，就是这样的一个不萨密多罗王啦，他的排佛毁佛只局限在中印度，只局限这么一小块，那是很大的破坏。好，下一段，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教难呢？当然一个教难有内因有外缘，那么内在的原因 哈，我们说从必致富哈，才内在一定有内在你有问题，外面才有办法哈那个来欺负哈。内在的原因是佛教的兴起啊，哈不只是以解脱道哈这样的一个特色。哈，佛教的兴起呢，不只是这样解脱到这样的特色，也是有革新废陀的一个缺点，而补救它的哈地方。哈，因为废陀它在理论上，甚至于说在这个行为上都有它不好的地方哈，所以佛法的思想当然能够补充它的不足，所以佛法才能够兴盛啊。否则废陀这么一个强固的一个传统的宗教，怎么可能佛教会取而代之呢？那一定除了佛教自己本身的一个的佛教有能够补足它的一个缺点，才有办法这个取代婆罗门教。那佛教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敏阶级为平等，因为印度婆罗门教就是四性阶级啊，佛教讲缘起平等，化天道为人师。婆罗门教重视什么？这个天，生梵天，事后这个鬼神。那么这个呢？佛教非常重视人事。佛教认为你要改变命运，你要怎么样？要透过布施，要透过持戒，要透过实际的行为，而不是透过祈祷、祭祀。那么既独住而为和，佛教是所谓的阿兰诺行者。但是佛教也有什么僧团共住，既独住而为和，那么离苦乐为中道，这个就是离二边，也是不是极苦，也不是享乐，这样的一个中道。净咒术辟神权，人本笃实之教，实际上是给予雅利安人以新生之道。这样一个宗教没落有它没落的原因，那一个宗教会取而代之，有它的一个新的力量，新的这种适合这个正面性的啊，所以能够取而代之。那可以说一直佛教一直从佛陀开始，一直到阿育王时代，这样经过一两百年，可以说等到阿育王在世的时候呢，佛教的兴盛呢，可以说是慢慢的可是等到阿育王在世的时候，佛教的新这个复兴的这个正面性呢、已经慢慢的失去了，慢慢失去了。那么而相反的，婆罗门以之而衰的，这个呢，这时候佛教徒呢，反而是重踏婆罗门的覆辙的。我们刚说婆罗门是怎么样？这个不平等啊，然后呢，这个什么种天道啊，四鬼神啊，那这些啊，其实佛教后来这个达到高潮之后，其实慢慢又步上什么婆罗门的后尘。那下面就举例，不止静心啊，就是部派之间的争执一直在。一直在存在的那失和乐一味之风，佛陀实在是一味和的，可是后来部派这个分裂的越来越严重，动辄争执数年而不绝。一个道场据说呢，有这样子不和，然后本来是应该一个道场应该半月要和送戒，可是几年不送戒，曾经这样几年不送戒，因为不和嘛。是非杂以情感，如说一切有者，说一切有不者呢，以大天为这个三逆极恶。说一切有不，大天是属于大众部的，那说一切有不是比较保守，认为大天的，我们常常说大天武士，认为说他是一个这个是非常恶劣的这样的一些行为跟这个思想而大众部呢是要开明的，他就对这个持戒的野色呢有维持，就不认同。那么这些都是呢至污至亲以自害， 啊，就是生产不能够和合，啊，彼此有他自己的看法，好，外化之要求急而润藏心，啊，润心而空谈圣，啊，这刚刚也稍微提到一下，啊，因为佛教阿育王开始弘化往南往北啊，啊，那你弘化就是又需要有很多的人，然后我们说这个时候婆罗门教已经开始有点复兴了，那你要对外的一种提出你的理论，那这个就是，好，这个就会往理论方面发展，好，就论藏就兴起，好，那论藏一兴起，整个思想就全部在理论上，那僧众当中对信众的这些生活什么就相对的，好，不会去，啊，人的思想精力总是有限的，好，那你往这方面发展，你相对的现实的生活就会忽略。好，所以润心空谈圣，好，就比较好。那其圣啊，最圣的这样，悟深玄而不悟实际，好，哲理之思辨日深，好，越是讲这些哲理呢，化事之实效日显，啊，就是你真正这个跟僧众、跟信众的这种度化的实际的这种功能呢，啊，就越来越少了。哦，本来以前呢，啊，是你要托钵，你每天要吃饭，你就要去托钵。你托钵，哎，正好师傅来了，有什么问题可以请教。好，那现在师傅已经道场有钱了，就安住下来哈，哦，然后有信众、有近人专门在处理的你的事情，然后可以专门在研究学问。那相对的，你经济不靠信众来嘛，那当然这跟信众之间当然就，哦，这种实际的教化作用就越来越少。好，甚至于呢，这个杂障心啊，而情为起，杂障就是说，我们刚刚讲的说，这个什么啊，什么因缘譬喻这些东西呢？好，这些东西呢，那这个就全部把它哦，不放在那个四阿含里面，把它全部放在杂障里面。好，杂障心情为起哈，那这个。哦，就跟不是佛说，就认为他不是佛说的哈，那就全部放在杂障。那么咒障心神秘圣，好，哦，那么因为婆罗门教本来就是属于持咒的，那佛教本来是没有这个东西的，可是慢慢的，好，哦，我们前面也讲过，慢慢佛教开始呢，本来是为了治病，好，哦，还有一点这个在阿含经里面还有说为了治病而持咒。可是慢慢的咒障也随着兴起，那一有咒障就有神秘好的思想，那这些都跟佛陀时代的都是不一样的。好，那最严重的就是第四点，广自利养，深流浮杂，好，则其致命之伤也。好，就是信众供养多了，好，身重就怎么样，品质就不好，好，这个是一个最大的致命伤。好，例如家王，好，阿育王非常的崇拜好佛教，曾经做过广大的布施，动辄以数百万，好，一个道场马上就是好十万百万这样子在布施。好，不但是这个甚至呢建舍利塔84000，好，哦，还有建道场金色，好，哦，还有建石柱，好，哦，乃至三次，好，哦，这个愿意这个啊阎浮师就是好，哦，甚至于想要好，哦，这个舍王位这样的一个阎浮师，好，哦，那还有这个无遮大师，在印度本来是没有什么没什么特别的哈，但是呢，阿育王是在偏重于哈佛教，好，那你太偏袒佛教，难免也会呢招来嫉妒，好，招来嫉妒哈。还有这个王太夫人咒，王大夫人哈，就是阿育王的这个夫人哈，曾经诅咒这个菩提树。好，诅咒这个菩提树哈，据说这个 阿育这是这样哈，我看那个阿育王传就是说，哎，阿育王这个他非常护持佛教嘛哈，然后当时对这个佛陀所种的那个菩提树也非常的爱护。后来呢，这个王夫人就反正不甘心，好像就叫人家把这个菩提树给弄死吧，好，好像用了什么东西给他弄死，就阿育王看到就很难过，说啊，这个菩提树，好，就那阿育王这个菩提树就慢慢在枯萎，好，后来好像这个阿育王觉得说这个菩提树对他非常重要，好，后来这个王夫人当就是那个已经是后面的好几个太太的那种小太太，当然是又比较漂亮的。那王夫人为了要讨好阿育王，啊，就赶快再请那个咒师们，赶快再把这棵树赶快再救活。好，这是我看《阿育王传》里面有提到这样的事情。好，那当然这个要再救那个菩提树，又要给很多钱呢，啊。好，还有四王及大臣见于府库之虚。好，就是这个他的太子哈，跟着大臣，现在阿育王这么大的布施哈，那国库越来越空虚啊，好，就限制阿育王，好，当他晚年的时候，我们曾经讲过，他晚年仅能够拿半颗的什么这个果呢供生，好，这个啊半颗的这个水果去供生，好，那这个是一个衬托出说，在他在世的时候是布施。太多了，哦，连这个王子跟大臣都觉得说，哦，到了他晚年不得不给他限制，哦，就可见出他的那个布施是多大的，哦，因为其事不可长明，就是太助长了这种布施，哦，那对于这件事情，哦，那么导师就提到说，其实对于信众的布施啊，世尊曾经有流乳之训啊，哦，就是说你要挤牛奶，你不要把母牛的奶全部挤光啊，母牛的奶是要给小牛吃的，哦，你要留一点，他跟哥哥喂小牛，他明天才有再有奶，你全部给他挤光，你小牛没得吃的话，那明天可能就没有奶了，哦，这个就是世尊有流乳之训，好，哦，还有措施之劝，就是啊，这个有时候信众要布施，如果他真的贫穷或是他经济有那个的话，你还是要叫他停止布施，这样的一个劝导，好，这是我们从阿含经可以看到的，好，这样的一个世尊的一种啊风范，但是呢，佛教徒莫之觉也，好，没有想到这些，哦哦，供养越来越多越好，哦，这个是不对的。朝野之信施济圣，好，哦，那么国王百姓好的供养，好，哦，越来越多，好，哦，这样的情况下，必定有为衣食而出家者，所谓的贼住比丘进入佛门，这是很自然的。好，哦，比如说像我们台湾，哎，慢慢看到很多的托钵的，好，哦，出家众，好，哦，然后呢，新闻就报道说有什么有流浪汉，好，哦，化成这个出家众也在托钵，好，哦，那这个是衣食所在，一定会有这样的情况，好，哦，自古以来都是这样，好，哦，这样的事是有的，哈，哦。那么作为一个僧众，没有淡泊笃实的行为。哦，而以广智利养为能事，哦，甚至于有说呢，哦，唱什么由福德故得圣道者，这样的一个说法，哦，其实要怎么样才能得圣道，要断烦恼，哦，要依智慧，哦，智慧断烦恼才可以得圣道解脱啊，哦，怎么居然会倡导说由福德圣道，而有怎么样尊福德上座者，上座是有德有学者才叫上座，上座有两种，一种是你出家早的叫做上座， 一种是有德有学的上座，那一般来讲是称有德有学者为上座，可是现在居然还有叫做福德上座，就因为他福报大也称上座。好，身物充饥而国弊民间，然后这僧团这个很有钱，好，那国家很穷，好，民间很穷，啊，尽人为之义，就是因为供养多，所以有四禅啊，四禅呢、啊，那僧团就是僧团，其实到了后来是僧团是自己煮饭的，这一段谁来煮饭？尽人，哦，就是白衣，好、哦，尽人。而僧侣则空谈而享其成，处国难之运，好、哦，国家国难之运呢、啊，敌教者又挑拨其间，那么毁事杀生以夺其金宝抚恤，好、哦，啊，就是国家不是后来不是你看一个王又杀一个王，好、哦，然后来一个王朝又代替一个王朝，在这样子的一个国难的情况下，好、哦，那佛教的敌教是谁？当然就是婆罗门教哦。婆罗门教就是婆罗门教那个变成是一个什么国师啊？哈、哦，国师都是婆罗门教者，那当然会挑拨其间呐、啊。好、哦，那你僧团这么有钱，那当然会怎么样？毁事杀生以掠夺你的财产呐、啊。好、哦，那这也是难免的。过去世尊曾经垂训，以广自利养为正法衰退之源。好、哦，所以就是说，这个是世尊以前就提到哈、哦，这个僧众如果利养太丰富，好、哦，是一个堕落的原因。利养太多是堕落的原因。那像谁？像那个什么提婆达多吧？好、哦，提婆达多他为什么会堕落？他就是要求得利养，好、哦，那利养一堕也是断了。而后世佛教徒终以此而招祸。虽然佛教徒的内部呢，这个字是什么呢？孤哈、啊，还没有达到极限，但是好，就是这次我刚查过字了，忘记了哈。哦，就缺点，就对佛教徒的这个内部的缺点还没有达到极盛，但是这个一教犹存，就是他不是说全部都很不好，好、哦，若非外力之鼓动其间啊，则事不至矣。就是说，虽然佛教不是很好啦哈、哦，但是他也没有坏到很糟糕。那没有坏到很糟糕的情况下，他会很快的衰微，那是外在一个是很大的一个原因哈、哦，就外在这些婆罗门教的这种破坏。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哈、哦，若非外力鼓动的话，不至于哈、哦，这个产生教难这样子。好、哦，虽然内部不是很健全了哈、哦，已经退步了啊、哦，但是外在的再加一个力量进来，那就哈、哦、坏得更糟糕了。好，那这是内部的问题。好、哦，那我们休息一下。